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青年同修20年的修炼历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8日。受大陆疫情影响，自己有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在这几年的实修过程中，自己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次投稿算是对自己修炼20年的一个总结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初得法，遭遇迫害。1999年6月底，当时的我刚考完中考，就迫不及待地跟着母亲到学法小组学法。母亲1997年年底得法，得法前患有子宫肌瘤，并准备去做手术。由亲属介绍修炼大法后，子宫肌瘤没做手术就痊愈了，这让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不仅如此，大法的法理也深深吸引着我。1998年暑假期间，我独自一人来到公园，找到了练功点，学练了功法。那时的我对大法只是感性认识，觉得大法教人向善，自己也能做一个好人了。可没过多久，1999年720对大法的镇压开始了。虽然自己刚得法，但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并不像电视上造谣宣传的那样。小组的同修商量着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世人，以免世人被中共的谎言毒害。当时没有资料点，大家就买来彩笔彩纸，写上真相语句，分头贴到公园墙上、电线杆上，我也跟随着母亲去贴。后来有同修被人举报到派出所，我母亲也被叫到派出所做笔录。由于我年纪小，警察问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只是回答我觉得这个法好。警察没说什么，也没把我带走。母亲当晚回来后，告诉我她没什么事了。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时是被挂号了。以后的日子，我和母亲时不时地向真相点要些真相资料出去发。由于母亲忙于工作和家务，我忙于学习外加补课，我们修炼得非常缓慢，学法练功跟不上，每天陷在常人堆里，可想而知，我们基本是代修不修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1年大年三十。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后，信以为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根本就想不到电视台会如此造假，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仇恨法轮功学员。出于害怕，我想自己以后就做个常人中的好人吧。母亲也受此影响，只是在家看书。邪恶的镇压让我们的修炼似乎停止了。第二部分，因祸得福， 重新走入修炼。2002年，我顺利考入本市某大学。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全校师生被困在校园里不让出校门。那时我的身体出现了类似普通肺炎的病液状态，总是低烧。我知道自己不会得什么非典，班里的同学也没把我的情况上报给学校，所以我还能照常上课，没有被隔离。虽然这样，我的状态却越来越差，每天吊瓶不断，手肿到没地方扎，只要一停药，马上又低烧。所有的消炎药都用过，到最后所有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了。母亲知道了我的情况，来学校看我，从校门口递给我一个包，在换洗的衣物中夹着一本导航。想起当年母亲因父亲在外打工，放不下我一个人在家，才一直没去做切除子宫肌瘤的手术，直到学了大法不治而愈。也许只有大法才能救了我，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更能治愈我心灵深处的创伤。因为此时的我被病痛折磨得抑郁不已。此后我不再打吊瓶，停了所有的口服药，剩下的吊瓶和药都让我给扔了。我决定重新开始修炼大法。大学的课程不是很紧，主要靠自习自学。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去教室自习，并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导航不知看了多少遍，后来又被红银、红银二等师父诗词。我又让母亲送来四合一版转法轮，有时和同学一起上自习，我外边立着大学课本，里面立着转法轮，坐在最后一排学法。经过几次大的宵夜后，我的身体逐渐好转，低烧次数越来越少。当时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业力，才能好得这么快。2003年暑假期间，非典疫情不严重了，我回到家里，心想，这回终于可以多看看书了。我一本接一本，系统地学习了师父1999年以后的讲法。在学法过程中，师父又多次给我宵夜，几乎一个暑假都在断断续续的宵夜。有时师父怕我承受不住，在我处于昏迷状态下替我宵夜。我也是只要清醒着就看书学法。同修来看我，告诉我自焚是假的。我看完《维火小光盘》后如梦初醒，从此更下定决心要一修到底。暑假过后开学了，这回同学们见到我，发现我变了，不再是那个成天病殃殃的我了。我脸色红润，身体完全康复了。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同学们都在寝室聊天，因在暑假期间，我了解了不少法轮功真相。聊天中，我和同学谈到了什么是法轮功，邪党如何镇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本人就是例子。同学也知道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病才好的，所以学校查寝都提前告诉我，让我把东西收好。有时我在寝室公开练功，同学也不打扰我。酒瓶发表后，我还帮寝室的同学做了三退。同学公认我是寝室最好的人，让我当寝室长。因同学看到我学大法后，寝室的脏活累活我都干，师父的法从里到外改变了我。我不再自私、妒忌、爱发脾气。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忙于生计，几乎不怎么管我，我有段时间竟然学会了骂人，改了很长时间都没改掉。学大法后不长时间，不知不觉中，我说话不带脏字了。修炼大法后的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师父等于把我再造了一样。 第三部分，做好三件事。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报考外地的大学，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在本地念书，会有更多时间完成好三件事。上大学期间，我每个周末都能回家，有同修联系到我母亲，通过交流，我们母女知道了目前师尊要求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就是学好法、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前一阶段，我和母亲的修炼没跟上正法进程，所以现在我们尽量挤时间多学法。全球四个整点，每晚七、八、九整点都发正念。资料点的同修每周提供给我们各种单张、小册子、光盘、信件等，有时间我们就出去发放。有时候信件需要往回邮，我就在回学校的路上放入邮筒，这样信件又邮回我家所在的区域。在这期间，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也回来了，一身病的他看到我们母女俩的身心变化后，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大学毕业后，我就职于某房地产分公司，周末银行不办理对公业务，我们部门可以双休，这样我的时间充裕了不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于2009年末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由最初只提供自家真相资料，到后来每周提供给周边同修真相资料，期间经历了许多有惊无险的事情，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平稳地走了过来。母亲每天除了打印资料外，一有时间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和父亲开始都不同意母亲一边做资料，一边出去讲真相，怕母亲遇到危险，这一片资料就没人做了。可母亲却说，能救一个是一个，以前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现在时间有限，也不知道能讲几个人了。我们也没再说什么，只是提醒母亲注意安全。期间有两次，母亲讲真相被人举报，有一次110警车上下来四五个警察，把母亲围住，一个警察从母亲包里翻出一本小册子，母亲当时很平和地给警察讲真相，也没有想到被抓走，警察没说什么，拿着小册子开着警车就走了。事后回想起出事前的一天，我和母亲都做了梦，梦中我家门口站着好几个警察，就是进不到屋里来。我梦见好多摄像头照在电脑桌上，桌上有刚打印好的资料。师尊点化我们，这一关必须得过。为了保护我们，师尊将此难化解了，我们又可以继续做救人的事。再说说我平日上班，下班回来帮母亲处理一些小问题，如文章排版、打印机故障，或做些辅助工作，装真相光盘硬盒等。说来也神奇，以前上大学，计算机考试不及格的我，现在却可以熟练使用电脑。技术的提升得益于明慧网资料点原地和天地行论坛。通过几年的学习，我掌握了多种技术，由开始只会打印、刻录，到现在学会装系统、真相手机维修、视频制作成母盘、打印机维修、书箱制作等，只要同修有需要，我都尽力做好。解决技术问题也是在走修炼的路，也会出现同修间有时配合不好、互相过心性关等诸多问题。只有重视学法、明白法理后，修炼的路才不会走偏，才不会出现常人做大法事的现象。第四部分，在背法中升华心性。 母亲2006年开始被罚，而我是从2014年底、2015年初开始被罚。被罚之前，我的修炼遇到了瓶颈，怎么学法也感觉不到自己提高，总处于一个层次中，心性的时好时坏，导致为同修解决技术问题时经常发火，多让干一点就往回推，借口自己没时间，其实就是嫌麻烦，不爱干。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同修有问题也不好意思找我解决。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归根究底还是没学好法。开始背法时，我也很畏难，虽说自己是大学生，学习能力却一般，也不是很聪明，都是靠死记硬背考上的大学。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总是拿东忘西，重要事情得写本上，不然就忘。背法有时背一段就放下了，隔几天才又接着背，每天最多两页。这样断断续续背了将近一年，才背完第一遍转法轮，接着又用半年时间背完第二遍，三个月时间背完第三遍。此后每当在家学法时，我就背着学，小组学法时，同修念我就默背，时间长了，背得也越来越熟。现在我每次背半讲法，转法轮已背近100遍，但还达不到一字不差。母亲背法时间长，一次可以背一讲，目前已背不到200遍。以后我也要向这个目标迈进，同时争取背法时不丢字、落字。背法后，我找到了当初不愿多干技术活的执着心、安逸心。这也是我最顽固的一颗心。得法的初衷就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所谓的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我自幼体弱多病，之后生活变得拮据。1999年之前想学大法，完全是为了摆脱这种苦难生活。虽在大法中修炼多年，也改变了当初为求治病而修炼的心。可自己总抱着各种执着心不放，现代派的东西搞得自己神魂颠倒，只想满足自己眼前这点利益，时常忘记自己来世的誓约，也不想完全兑现助师正法的承诺，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做了，不想再额外付出了。背法过程中，师尊的法理不断地点醒我，让我看到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当我完全融于法中时，我知道自己应该提升忍耐力和吃苦能力了，不能因为一时的安逸而不去兑现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如今同修再有什么需要，我会义不容辞地帮助同修，遇到费时费力的事不再往回推，尽量满足同修需求。背法中，我还找到自己不少的执着心，求名求利的心，怕亲戚知道自己最近没出去工作，告诉他们自己在堂弟开的公司上班，结果在堂弟公司门口摔了一跤，皮包磨破了，膝盖也青一块紫一块。其实自己只去了堂弟公司几次，并没在那儿正式工作，虽然自己也不打算结婚了，但平时看到俊男美女也多看几眼。社会道德的下滑以及舆论的不正确导向，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修炼人，一不注意就容易随波逐流。在这方面自己也要约束自己，不能放任自己。还有争斗心，遇事总想说了算，特别和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总强调自己的主张，有时弄得不欢而散。今后遇到矛盾，还是多向内找自己，因为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2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和家人同修一起走过。师尊安排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三人分工明确，父亲帮忙传递真相资料，购买耗材， 母亲负责制作真相资料，帮助处于磨难中的同修。而作为技术同修的我，几乎每天都在处理同修们的技术问题。有时碰到棘手的事情，我也会双手合十，求师尊加持。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来自师尊，来自大法。我和同修相互扶持，一路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却无不渗透着师尊的心血。修炼大法20年，无论以后的路还有多远，多么艰险，请师尊放心，弟子会紧跟师尊的脚步，助师正法，直至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结束那一天，不负师尊的嘱托，众生的期盼。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Don't you miss some phantom home? You grew up here, but you don't belong. You don't belong. As the sun goes down and your eyes rise up, searching the stars.Don't let us fall.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